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新唐人大纪元媒体主管获女王奖。2012年10月11日，大纪元时报加拿大东部报社社长顾思颖及新唐人电视台加拿大总裁王绍九在多伦多被授予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钻禧奖章，奖励他们通过媒体持续曝光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践踏人权行为，特别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为纪念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任加拿大女王60周年，并以一种有形方式赞颂女王对这个国家的服务，加拿大今年推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钻禧奖章，用于表彰为加拿大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加拿大居民。加拿大反虐待警示中心是法轮功学员顾思颖及王绍九的获奖提名机构，中心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莱恩说，他们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值得拿这个奖的人。他还表示，大纪元及新唐人给加拿大提供的这种服务是一种典范，将帮助把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莱恩说，他们的工作对世界及加拿大都是那么的重要。因为持续深入报道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践踏人权事件，尤其是曝光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大纪元时报和新唐人电视台发展迅速。顾思颖表示，这个奖实际上是对加东大纪元详实报道中共践踏人权事件的认可。王绍九说，中国的老百姓应该有知情权，当老百姓都知道真相的时候，他们会对未来做出自己的选择。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加拿大卡尔加里政要谴责中共活摘器官。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事件之后，薄熙来夫妇主导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曝光，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10月4日，106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布可能已经获得的有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所有资料，制止中共这一罪行的继续。2012年10月16日中午，加拿大卡尔加里法轮大法学会在市政府大楼前举行集会，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当地多位政要前来支持。卡尔加里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杨珍妮说，法轮功被迫害至今已超过13年，活摘器官的罪恶在2006年被曝光，中共的迫害已经使千万人失去生命，这一罪恶还在继续，我们呼吁有良知的人们和我们一起制止这场由中共发起的血腥屠杀。亚省省议员、前自由党领袖大卫·斯旺博士在集会上呼吁加拿大政府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事件进行调查，必须制止这一长期的迫害。他说，和一个无论是制度、劳工、环境 以及人权等等方面都不同的国家交易，不利于加拿大人民的福祉。加拿大国会议员罗伯·安德斯委派他的执行秘书发来信函，安德斯在信中说，我要和所有在场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一起对暴政迫害说不。罗伯·安德斯议员在10月19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定要呼吁停止活摘器官这种对人权的践踏。很高兴美国106位国会议员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问题做出了表态。
欢乐祥和的美国小学课后辅导班。2012年10月18日下午放学后，美国堪萨斯城的一所小学的教室里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伴随着优美的练功音乐，三四十名纯真可爱的小朋友正聚精会神地随着该小学生雨明学练法轮功功法。这些孩子们是该校课后辅导班的学生，他们中有白人、黑人、中国人、印度人、朝鲜人、墨西哥人等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不同年纪的学生。负责组织课后活动的老师凯文以及部分学生家长也在认真的学。今天是法轮功小学员雨明和另一名学员第二次在学校教功。学功的小朋友中有四位是雨明的同班同学。雨明虽然只有七岁，但他教功时一丝不苟，带着自信的微笑。当他走进教室的时候，好几位上次学过功的小朋友立刻围上来跟他打招呼，热情欢迎他又来教功，并且亲切地称他为雨明先生。第一次教功时，凯文老师就非常喜欢，高兴得合不拢嘴巴，忙前忙后地拍照。他非常赞同真善忍的教导，认为这对学生非常有益。学生家长们对于英文版《绝处逢生》一书很感兴趣，表示要回去仔细阅读，更好地了解法轮功。《绝处逢生》是一本记述不同生活环境中的人们，通过修炼法轮功后，摆脱疾病、身心健康的真实故事的书。第二次教功后，凯文老师约定了下次教功的时间，还建议把每周一次教功的计划增加到每周两次。
台风长眼睛，绕过三晌苞米地。受台风布拉万影响，长春市今年8月28日晚间开始降雨，出现了117毫米大暴雨，导致城市内涝，多处树木被连根拔起。受台风影响，东北大部分农民苞米地受灾。长春某地一位中年妇女李芳，她的三处苞米地共三晌不在同一个地方，却没有一处受灾。挨着他家东苞米地的蒿草全部栽倒，前后别人家的苞米全倒了。李芳家西边地的苞米长得直挺挺的，而旁边的向日葵和别人家的苞米一片片的栽倒。台风好像长了眼睛，全部绕过李芳家，令人称奇。一位村民把当时的情景照了下来，村民都说他家有福。李芳和他的邻居明白怎么回事。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这位法轮功学员邻居给李芳讲真相。李芳说，迫害法轮功就像文化大革命，不顺共产党的他就整你。当地派出所多次上门骚扰邻居女学员，前后四五次都被李芳拦住，并告诉他们不要迫害好人。特别是2001年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候，一次警察来骚扰，有的村民害怕躲了起来，有的想出来看看热闹，只有李芳正义地站出来制止警察抓好人，并把学员留在家中保护，没有被迫害。一次派出所又要去法轮功学员家，李芳站在大道上拦住警车，并大声对警察说，你们又来干什么？你们赶紧走吧，人家是好人，你们一来人家就有矛盾打架，你们快走吧。最后一次警察来，李芳还是说这些话。朴实的李芳就这样没有让警察迫害好人，既保护了法轮功修炼者， 也让这些不明白真相的警察少做了坏事。上天有眼，善待大法，天必佑之。李芳也说，这几年干什么都顺，本村土地要被占用来修路，拆迁处的人主动给他补偿，还说给他的都是天价了，其他的村民没有一家比他家的占地价更高。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真的变好了。以前我是个又吃又喝，开舞厅养小姐，夜不归宿的人，经常每天两顿下馆子，酒喝多了就闹事，长期生活在这种状态中，健康也越来越差，病魔缠身，一年光感冒就七八次，最长的一次折腾了五六十天才好，每天输液打针，痛不欲生，家里生活搞得一团糟，孩子们也很难过。1996年，朋友送我几盘法轮大法音乐带，缺前四盘，我从第五讲听起，听着师父讲，心里的感觉真是美妙。师父讲出这么多天机来，我一下子开了窍似的明白了许多道理。更奇妙的是，小腹部位开始一拧一拧的转。又过了多少天，把录音带找全了，从头开始听，这才知道师父的名字。从那天起，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酒不喝了，也做些家务。以前在家什么活儿都不干，看到我洗衣服做饭，妻子觉得简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怎么也不相信我突然间能变得这么好。过去别说做饭，他要是饭做得不好吃，我是说摔锅就摔锅，说砸碗就砸碗，吵架是经常的事，搞得妻子天天在烦恼痛苦中泡着。后来他难受就喝酒，越喝越凶，二锅头一箱一箱的往家搬。我修炼以后看他还在喝，我心里很难受，我就跟他说，我真的变了，以后你这酒也别喝了，咱俩一起学法轮功吧。他说，我还要看看你怎么样。他又去买了四瓶酒放在我面前说，我喝完了这四瓶，看你真改了我就学。过了些天，他把酒都喝完了，问我，你以后真的不喝了？我说是。他说，你真的变好了？我说是。那天他放声大哭，说总算熬到头了，熬出来了。从那开始，他也走入了修炼。随着我在大法中归正自己的言行，提升道德标准，整个家庭环境都变了。孩子们虽然开始没有读到好的小学、中学，但最后都考上了重点高中，大学毕业后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迈进了白领阶层，孩子们也都学了大法。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善良青年新婚前夕被害惨死。石家庄市33岁的法轮功学员左志刚是飞利浦计算机显示器认证维修工程师，2001年5月30日新婚前一天突遭绑架，在石家庄桥西区公安分局一夜之间被酷刑折磨致死。左志刚遗体伤痕累累，一只耳朵黑紫色，在后背腰部有两个长方形对称的大坑。随着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不断被揭露，越来越多的知情者再次质疑，是否左志刚的肾脏器官被活摘。左志刚的父亲当时追问儿子的死因， 公安局声称在铁栅栏门上上吊自杀，家属提出很多疑点，包括铁栅栏门 1.6 米高，而左志刚身高 1.72 米，怎么能在铁栅栏门上上吊自杀？左志刚遗体面目正常，没有任何自杀上吊的特征，而他遗体背部后腰上两个长方形的深坑怎么解释等等。公安不给解释，不通知家属，匆忙把遗体运走。为了保存唯一的证据，二老拼命阻拦火化遗体。然而六年后，遗体仍然被协党强制火化。当时左志刚的未婚妻听闻要被强制火化遗体，匆匆赶来，含泪叫着左志刚年迈的父母双亲爸妈。本来应该是幸福的一家人哭成了一团，当场的亲友也都泪如雨下，连声说太悲惨了。闻讯而来送别的乡邻踏破了门槛，有80多岁的乡邻被人搀扶着来，痛哭失声。左志刚生前心地善良，性格开朗，热爱生活。1995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更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事考虑别人，助人为乐。据说检察院曾经想介入调查桥西公安分局犯下的命案，因左志刚是法轮功学员，河北省政法委秘密下令不让立案，家属多年上访却遭到威胁恐吓和推诿。
家属追究湖北法治教育所警察的法律责任。湖北省法治教育所自2002年成立以来，施展各种残忍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十年来，已直接造成王浩云等11名法轮功学员死亡，间接残害致死的学员更多。十年来，在省法教所遭到残害的法轮功学员已达1000多人。作为湖北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家属，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为亲人讨回公道，起诉那些在精神和肉体上非法残害我们亲人的湖北省法教所司法警察。省法教所警察知法犯法，残害忠良，为了捞取功名利禄，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遵纪守法的善良人，还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地折磨我们的亲人，使用诸如在饭里下毒、打毒针、电击、罚站、不许吃饭、不许上厕所、野蛮灌食、毒打等手段强迫放弃信仰，致使他们的精神和身体受到难以愈合的重创，使我们原本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遭到强力破坏。我们从各地家中前去省法教所探望亲人，都被警察挡在法教所大铁门外，眼睁睁看着听着亲人在里面被摧残而不能施以援手，我们的心在流血，在哭泣。我们一定要起诉残害亲人的法教所警察，追究其法律责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王立军、薄熙来因犯杀人罪已被绳之以法，相信省法教所警察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遭到同样可耻的下场。对照我国宪法，湖北省法教所本身不具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执法资格，其行为属于非法拘禁，应触犯刑法第238条已经涉罪。如果公权执行者如法教所警察可以践踏宪法和刑法，对公民权利为所欲为的侵犯，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将难以久存。我们全体家属将根据中国宪法第5条、33条、37条、41条、67条的规定，向中央有关部门控告法教所警察残害人命的违法事实，追究到底。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 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西班牙律师的生命曙光。我叫卡洛斯，是一名律师，居住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几个月前，我在马德里举办的全国健康博览会上认识了法轮大法。我被法轮功学员展现出的快乐、祥和与平静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生活并不存在太多的问题，但我的身体自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受着病痛的缠绕。我曾经两次住院手术，第一次我患腹膜炎，但是由于医生的误诊，致使我被迫紧急住院动手术，过了一次生死关，那时我才20岁。第二次做手术是26岁，摘除了胆囊，因为里面积满了结石。从那时起，我的身体从来没有感觉舒适过，肠胃消化一直不好，而且从早到晚始终处于慢性持久的疲劳状态。我开始对自然医学和边缘医学发生了兴趣，一直希望在那些天然产品和草药中获得身体的改善和体力的恢复。我也尝试过包括辟谷在内的各种不同的食疗方法，所有的这些练习，包括瑜伽功，都没有使我的身体明显好转。我希望能找到一种神奇的方法解决我的这些毛病。当我接触法轮大法时，并不能完全理解那些与我自小接受的基督教教育所不同的事情，就像轮回、转生、来世等等。但是我发自内心深处地对自己说，在这里我能找到真理。通过读转法轮，我一点一点地认识到，整个人类和宇宙的存在都在这个大法中得以展现，它远远地超过了现代科学的认识，法理解答了我一生的疑问，比如我们是谁，为了什么生活等等。我的生命开始变得明朗。一开始练功，我就体验到了我的能量在一点点扩大，身体的感觉也越来越好，多年的持续疲劳感一点点的减弱了。我尝试过的各种产品、维生素和草药所没能达到的效果，却在修炼法轮大法的几个月中达到了。在此之前，作为一名律师，我已经习惯与那些形形色色在个人或工作上出现麻烦的人打交道。我真切体验到人类社会的道德水准的大下滑，而我自己也是这样。以前为了个人利益、物质利益和名誉一直在争在斗，虽然我有足够的钱来支撑我的家庭，但我总想挣更多的钱。当我读完第一遍转法轮后，我可以肯定我不会再有意苦苦追求这些物质利益了。现在我只是想应该尽职尽责地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我想目前这个世界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需要真善忍，它会给全世界、全人类带来和平、祥和与福分。我希望也相信真善忍会被全人类所接受和遵循，这样我们的世界会更加美好。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 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牛郎织女的故事及其内涵。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诗中的牵牛星和汉女指的是隔着银河两岸相望的两颗星，相距遥远但各自明亮皎洁。那时还没有牛郎织女的传说，而织女星是夏日里天空中出现时间最长最明亮的一颗星，常常引起人们的遐想。到了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比较完整了。南梁吴军的《续齐谐记》和南梁殷云的小说中都有记载。《续齐谐记》中说，贵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有一位姓程名武丁的得道仙人告诉他的弟弟说，七月七日织女要渡河，诸位仙人都要回宫去，我已经被召唤回宫，不能停留，和你告别了。程武丁的弟弟问道，织女为什么要渡河？你什么时候回来？程武丁回答说，织女暂时去见牛郎，三年后我再回来。第二天程武丁就不见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传说织女嫁牛郎的故事。原来织女是九天瑶女，牛郎则是天上的一方星君。他们发觉世人随着物质世界的演进，渐渐地失去了夫妻之间的伦常，除了利益与肉体的欲望，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在世间那至为宝贵的恩情。他们经过周密的安排，牛郎便先到下界转生去了。牛郎出生在一户穷困异常的人家，等到父母死了，哥嫂只分给他一头老牛。他虽然受够了穷困和虐待之苦，但他天性善良真诚而且柔韧，所以不怨不恨不计不报，只与老牛相依为命。织女来到人间时，自然就嫁给了牛郎。由于天庭法度森严，王母最终把织女抓回，天帝大发善心，准许他们七夕相会。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道德滑落得越来越快，离婚率直线上升，人们已经不知道好人的行为规范是什么。织女看重的不是金钱权力，而是牛郎的人品与德行。牛郎织女的故事向世人表证什么才是恩重无比忠贞不渝的爱情。当一个女人已经托付了终生，男人同样负有从一而终的责任。牛郎最后牵着牛追随织女而去，表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